家所期盼的结果。但是呢，人生当中碰到的很多的事情往往并不是这样，这让人很困惑，让我们大多数人都很困惑。尤其当我们自己在经历这些事情过程当中，别人的事情我们可以表示一下同情，也许没有那么大的震撼给我们自己，但是我们自己在经历过程当中的时候，就会陷入到这样没有答案的痛苦和挣扎当中，常常是感觉到非常的无助。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传道书》第七章后面这个半个部分。这段经文后面，今天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很多人甚至神学家都看作是在《传道书》里面，甚至是整本圣经里面非常难以明白的经文。刚才大家读过了，所以呢，请大家系好安全带，我们一起来翻过这座高峰。传道书，传道者在这个地方七章十五节说，在这个地方说，一人行义，反致灭亡；恶人行恶，倒想长寿。一人和灭亡连在一起，恶人和长寿联系在一起，实在是一件很不符合逻辑的事情，是不是？如果是这样的话，行义到底有什么好处？人为什么要行义呢？在美国曾经有一本非常受大家欢迎的书，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这本书的题目叫 When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 是一位很有名的犹太拉比，他的名字叫做 Harold Kushner， 这个人他写的。这个人呢，从小他就受很严格的犹太教的教育，是个很虔诚的犹太人。当他成为一个年轻的拉比，他拉比就在犹太人的牧师，年轻的拉比从纽约搬到波士顿去牧养一间犹太的教堂。那个时候呢，他们的女儿刚刚出生，不刚出生，即将出生，还没有出生，刚过去的时候即将出生。他的儿子叫做 Aaron。 难道行义不是好的吗？圣经不是让我们行公义，追求公义吗？为什么要行义，又不能太行义呢？那么，行义到什么程度才是好的？这个真是让人无可置否。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又想起来一首老歌，这是我准备讲到的一个好处，经常会想到一些好的。很多年以前，张学友郑重提唱的一首歌，一首歌叫做《左右为难》。今天讲到的题目就是《左右为难》。人生在世，经常会碰到左右为难的事情，我们需要在神的话里面来找到智慧。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十六节里面说，他说不要行义过分，后面有一句话叫不要自成智慧，告诉我们结局呢将是自取败亡。所以行义过分是不好的，它是跟什么一起的？自成智慧，自以为义，自以为聪明。进一步的答案在后面七章二十节里面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不一定你很熟悉这一句经文，另外一个地方的经文我相信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应该很熟悉，在罗马书三章十节，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经上就是那。如果按照圣经来说，人都不是义人，那么在人自己就没有一个公义的标准。也无法按照自己的方法依靠自己去行义。但是我们常常忘掉这一点，我们常常忘掉这一点，总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标准去努力。这也是传道者常常跟我们提的，也许你已经觉得听过了，但是常常在提，因为不是他喜欢啰嗦，而是因为我们根本是顽梗，不愿意记住。我们总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标准去努力，要求自己或者别人按照自己的这样的标准，或者是去评判自己，去评判别人。自己呢觉得很对，很公义，很聪明，但是传道者提醒我们，自成智慧是自取败亡。我们知道这个在哲学上面有叫律法主义，也是圣经里面讲的，这就是律法主义的一个集中，律法主义是这一种行为的一个集中体现。在圣经里面大家知道自以为义的典型是法利赛人，主耶稣对法利赛人的严厉的批评是出于同样的道理。我们都要很小心，其实法利赛人并不是指的一类人，他是指的人的罪性中的一个共同特性，然后每个人身上。传道者说不要行恶过分，你是不是觉得他在问我，告诉我们，好，人可以做一点恶啊，但不要太过分了，是不是？不要行恶过分，这小心一读圣经，所以看到行恶可以没问题，你行恶了，但不要太过分，是不是这样？你觉得是不是？当然不是，因为世上没有一个义人，所有天生人，天生的这样的人都是带罪性的罪人，我们根本不需要故意去做，只要按照人的天性，按照人的本性去做，就是在作恶。哲学上更集中体现叫做纵欲主义，对不对？那是更严重的。这个集中表现，传道者在教导我们，告诉我们不要按照自己天然人的本性去做事，那是愚昧的，要往上看， 下去，他马上说，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他所说的这个指的不要行义过分，不要立自己的义；他所说的那个是指不要行恶过分，不要按照人的罪性的本性去做事情。这个和那个从表面上看是对立的，对不对？不要行义过分，不要行恶过分，表面上看是对立的，一个说行义，一个说行恶，其实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按照人自己的，而不按照神的。所以他说，敬畏神，敬畏神是解决问题的根本的方法。他已经提了多次了，如果大家记得的话，敬畏神。现在我们都可以明白，传道者表面上说，好像在说个行义不要过分，好像在说个程度的问题，其实他是在说方法和出发点的问题。传道者告诉我们，重要的是敬畏神。敬畏神不是要我们害怕神、逃走、逃离神，而是要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知道神他在哪里。他是慈爱的，他也是公义的。我们要常存谦卑的心，要常常寻求神的智慧，这就是敬畏神。接下来，下面传道者始终都说一件事情，前面也说，对人生来讲什么呢？很重要的就是智慧。他这里面说，有智慧的人比城中十个官长更有能力。中国人讲一句话叫做十个张飞不如一个孔明。古代的一个城好像是个独立的邦国，所以在这个城里面十个官长他们是个很有能力哈，很有权势的人，但是有智慧比这些有权势更加重要。传道者说啊，但是这个地方智慧到底是什么？我想我们再接下去以后会有更多的讨论。大家要知道，智慧非常的重要。但是传道者在这个地方他说，我曾用智慧试验这一切事情，我要得这个智慧，智慧却怎么样远离我。他说啊，那个机会是的，他远离他，不远离。传道者是那么有智慧的人，他说智慧远离我，万事之理离我甚远，而且最深，谁能彻透呢？啊，所以连极有智慧的所罗门王都说智慧离他很远，可见这是一个智慧难求的世界，不是那么容易的。在这个世界里面，很多的事情像谜一样，深不可测，难以测透。但是虽然这个世事难以预测，传道者在接下来他发现了四件事情。第一，他发现有等富人，他比 现在一千个男子中找到一个正直人，但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那么一些神学家认为他这里用的是当时的一种文学修辞，其实指的就是不管是男的不管是女的都找不到正直的人，跟他前面那句话意思是完全吻合的。所罗门所强调的这里的女子一个都没有，大家想一想他是怎么一个人。他有兵权上千，他的可以想象吗？兵加飞有1000人，300到700，一生中追求了情爱和色情，他该享受的全部能享受得到，但是到头来他感受到的是什么？倍感孤独，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陪伴他，这是他在这里面发的感慨。第三，有一件事情他发现，就是他发现这是什么事情呢？就是他找不到事情的缘由，就是他发现。我将很多的事情比较来寻求其理，他怎么说？却未曾找到。在这个地方，其理哈，这个道理、这个理、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讲什么事情的总和 ，sum 啊，总和 ，of things 啊，总和，就是把所有的事情都加总以后。有好有坏，全部加总以后，看一看到底剩下来什么是剩下好的还是不好的呢？剩下到底是什么呢？不知道，事情在发生，但你把事情全部加起来是好是坏，不知道，找不到其中的道理。第四，他发现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的，但他们寻出很多巧计。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罪恶的人。人如果是被上帝创造的话，那么罪恶是不是也是上帝创造的呢？都经常慕道友啊，传福音的时候就会听到他问这个问题。那么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也是因为人性当中有善的成分，有恶的成分，一直在争论人性到底是本善还是本恶的啊。他们各方都各有道理，各有证据，没有答案，是不是？不然的话早就有结论，没有答案。但是传道者在这个地方非常清楚地指出一件事情，上帝在造人的时候是怎么样，人是怎么样，是正直的。但是这是正直的，因为神所造的最初的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是善的。但是后来怎么样，人寻出很多巧计来啊！你看创世纪你就知道了，回去看创世纪，你发现创世纪里面3章5节讲人的第一个巧计就是什么呢？就是人要跟神一样的有智慧，结果呢是失败，得到的是什么呢？是罪，对于罪的种种的咒诅。然后到创世纪4章17节的时候记载，人又开始建造城市了，要发展各样的工艺技术和文化，结果也失败了，他们带来的是极大的罪恶，神就用洪水来灭了罪恶，用方舟来拯救挪亚这一家。后来呢，洪水以 168人死亡，很多是政府官员，受伤的人有680多人，包括在当大楼里面有日托中心的19个婴孩和小孩。他就问为什么这些事情没发生，但是他说他去到当地，他看到他很多宗教领袖都会去那地方啊，整个全美国都在帮助他们，他去跟他们去安慰，去谈。他说这是他看到的是这么大的一个恐怖事件，非常大的灾难，但是他深深的被一个东西感动，就是人与人之间在这个灾难里面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互相的帮助，互相的关爱，他被他深深的感动。这就是他在这个书里面讲的，我们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不要去问 why， 有什么益处呢？不要去问 how， 不要去说你自己怎么来面对。他说在这个例子里面看到，当整个社区，当整个国家都能够在一起来安慰受伤者，来一起帮助扶持在这过程当中的受伤受灾难的人的时候，他就看到上帝跟我们在一起。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到他讲到这个事件的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恐怖的事件。那么其中有一张相片啊，这张相片就是得奖了，当时在新闻上面得奖的相片。这个消防员的名字有名有姓的啊，叫 Chris Fields 啊，他当时抱着，你看他抱着那个孩子，抢救的过程当中非常忙乱，你可以看到被拍下来抱这个孩子，他这个孩子，这个小孩名字叫做 Bailey Alman， 正在 a dying baby， 这个是我们的 dying 去世，正在死的过程当中，他把他抱在手里。你可以看到简单的一张相片是真实的人物，有名有姓真实的人物。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一个孩子，一个婴儿，他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大的灾难。但是你可以看到在这过程当中，这个消防员，这个社区，这些人是怎么在一起。所以不要问为什么，要努力的去做。犹太人知道整个旧约反复的强调人要遵守律法，要圣洁，要公义。先知也说啊，犹太先知都说他们犹太人不愿意遵守，但是很多遵守的人也是一味的在追求自己的义，按照自己的方法，结果呢成为法利赛人。这就是传道者说不要行义过分。旧约这个智慧书里面也强调智慧的重要，人要有智慧，但是传道者说不要自成智慧，不要按照人的方法，因为按照人的方法，人的标准，最后做事情会怎么样，是左右为难。作为犹太拉比，刚才我们讲的 personal， 他其实没有真正找到答案，他说我们要去做，对不对？要问为什么，要知道怎么去面对，但其实他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看到的神是全能的神，他看到很多的事情发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世界对他来讲完全是个谜。但是在2000年以前有另外一位拉比，他也出身名师啊，出门名师，原来他是一个非常狂热的犹太教徒，甚至是逼迫很多人。但是后来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以认识我的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这位拉比他发现了一个东西， 而是要被救赎。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这里面说，神他自己成为我们的智慧。我们不是要求智慧吗？我们求了。神他成为我们的智慧。我们不是要求公义吗？我们行义过分，我们求不到。神成为我们的公义，神他成为我们的圣洁，他成为我们的救赎。我们所需要的是救赎。救赎的重要性并不是只是对非基督徒讲，救赎的重要性不是对慕道友讲，救赎的重要性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讲。因为我们被救赎，我们活在这样一个救赎这样恩典的这个年代里面，这个时代里面啊，这是每一天的事情。不是我们救赎不是发生在过去，救赎是发生在我们每一天里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常常的仰望上帝，常常从神那边得到他的能力，得到他的智慧，得到他的公义，得到他的救赎。所以在以赛亚书十二章一节里面讲到，耶和华他说，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向我发怒，神向罪恶的人发怒，但是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你救赎了我。在那个地方说，所以我们知道，因为他的救赎，我们才可以活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可以不忧虑明天。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可以不忧虑明天吗？是因为我们是被救赎的，我们活在他的恩典里面。我们真正明白恩典的意思吗？所以他说，世上有苦难，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们的主已经战胜了这个世界。可是呢，他没有看到一个事情，就是当2000年前主耶稣上了十字架，为我们完成了救恩，实现了救赎，在过后的2000年过程当中，他没有看到人类社会发生了何等大的变化。如果没有救赎那件事情的发生，有今天在那个俄克拉荷马的整个过程当中表现出那么多的爱，那么多的相助吗？你看不到。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这件事情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件事情要我们自己亲自的来经历，来活出来。所以我们可以不必左右为难，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至宝。我们虽然有苦难，虽然有很多对人生不明白的事情，但是我们有那爱我们的主，愿意为我们牺牲的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毫无惧怕。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在我们这一生当中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